各位亲爱的姊妹们，大家平安。这个每一年，这个教会总是有执事，有些教会有长老，有些教会没有长老，只有执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基本上长老也好，执事也好，在教会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群同工。他们的侍奉会成为教会的祝福，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的祝福。今天我想用《使徒行传》第六章这段经节，其实这段经节我想听过的人也很多，我们可能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但是我想从在神面前我们寻求，我想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从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耶稣基督他差派圣灵下来，然后告诉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要降临，然后要建立教会。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透过使徒们建立起来，这也就是神在整个救恩历史里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关键的时刻。请注意，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你却会发现恶者魔鬼他非常的害怕，所以恶者魔鬼就要想办法在教会里面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大家知道，当教会在五旬节被建立的时候，恶者魔鬼的势力，因为在整个救恩历史里面，教会的建立对于灵界的恶者的势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打击。魔鬼非常的害怕，因为这对于灵界的邪恶的势力来讲，是魔鬼是战惊恐惧的，所以魔鬼无所不用其极要来破坏。大家知不知道，在人类历史里面，魔鬼曾经向三个人显现过，魔鬼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显现，只有三个人。谁可以知道哪三个？第一个是像夏娃。为什么要像夏娃？因为神刚开始创造人类，创造宇宙万物，把人类放在伊甸园，神给亚当跟夏娃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一般下来，魔鬼撒旦就害怕，魔鬼撒旦就要人来怀疑神的话。所以魔鬼第一个是向夏娃显现，第二个魔鬼向谁显现呢？谁知道？向谁？啊？向耶稣。马太福音四章，耶稣在旷野，圣灵带着耶稣到旷野，许可魔鬼撒旦向耶稣显现来试探耶稣。为什么魔鬼必须要向耶稣来试探，要向他显现呢？是因为其实魔鬼根本没有资格在耶稣基督面前所谓的显现的。那如果是不是神的许可，魔鬼是没有资格的。而且耶稣是在这位圣洁的又是神又是人的面前，魔鬼是根本连怎么讲呢，这个是只有说是消失遁形，根本没有资格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但是当耶稣成为人的时候，神许可撒旦魔鬼来试探这位主耶稣。神是不被试探，神也不试探人，所以耶稣基督是在人性中接受魔鬼的试探，为了要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失败，耶稣基督是得胜的。所以神许可魔鬼向耶稣显现，试探耶稣基督。 为什么魔鬼要向耶稣显现试探他？因为魔鬼想要击垮耶稣，因为魔鬼知道耶稣的降世是对于灵界的势力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魔鬼害怕耶稣的降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会使撒旦的势力，阴间遏制魔鬼的势力受到非常大的一个亏损，所以魔鬼想要先发制人，他想要借着试探耶稣让耶稣失败，耶稣就不能够完成十字架的救恩。但是魔鬼又失败了。夏娃魔鬼成功了没有？回答我，成功了没有？魔鬼成功了，注意，但是耶稣魔鬼失败。第三个人魔鬼向他显现的是谁？知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这个人就是16世纪的 Martin Luther。 当时天主教的败坏堕落，整个教义作为所有的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他在爱丁堡贴下95个 thesis， 95条对于天主教的信仰的错误。撒旦魔鬼又开始害怕了。撒旦魔鬼一看到这还了得，撒旦魔鬼就希望看见教会一直堕落，随波逐流。撒旦魔鬼就希望看见教会能够败坏。可是出来了一个 Martin Luther， 撒旦魔鬼害怕，他就必须向撒旦魔鬼必须向马丁路德显现。马丁路德当时用他马丁路德用他桌上的红墨水洒向撒旦魔鬼。再讲一个比较不雅的，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马丁路德有一个毛病，就是常常放屁，可能他的肠子有些问题。他甚至有一次他说对着魔鬼放屁要把他屁走。你看魔鬼害怕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改教会把教会重新正本清源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所以撒旦魔鬼必须向他显现。但是他一点都不惧怕他，撒旦魔鬼用他过去的罪行来控告他，但是他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将我一切的罪业通通洗干净，他一点都不惧怕魔鬼。他向他洒下去 红墨水，现在那个墨水在他的那个小房间里面你都还看得到，还有那个印子，而且还对着魔鬼放屁。当然这个是比较不雅的话，但是这是真实的。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就是魔鬼他害怕教会兴旺，魔鬼害怕教会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魔鬼害怕教会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当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一建立，3000人5000人信主悔改，彼得讲道非常的有能力，教会开始兴旺，魔鬼撒旦恐惧害怕，因为对于灵界的恶势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魔鬼就在第五章借着撒拉菲亚多尼亚，他们当时凡物公用，他们所卖的东西他们没有如数的摆在使徒的脚前，他们隐瞒了一些，为自己私留了一些。魔鬼撒旦想要借着这个事情来腐化教会。不但如此，同样是在第五章，撒旦魔鬼又借着撒都该门教门的人以及那些祭司们来干嘛呢？在教会里面做恐吓的工作，为了要软化教会。这是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到了第六章，就有说希伯来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忽略了这些说希腊话的这些基督徒，就是撒旦挑拨起来这个问题，为了要 使教会的内部产生危机，这就是我们今天真的要谈的问题。到了第七章，魔鬼还有更所不甘，他就借着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来逼迫教会。当时斯提凡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殉道被石头打死。到了第八章，魔鬼就更利用一个叫做西门的，他原来是行邪术的，就借着他看到使徒一按手，圣灵充满，对方可以 就说起方言，就有那个能力。因此这个原来行邪术的西门，他看到这个，哇，他就把信仰当作一种职业，企图用金钱来汇买属灵的恩赐。魔鬼这样子的做法是要使教会完全不按照神的心意。到今天，魔鬼撒旦仍然在教会里面继续不断的做破坏、离间、分化、挑拨，甚至逼迫的工作。我们在北美目前好像没有什么逼迫，在中国大陆，在其他的地方有受到逼迫，但是你注意，其实在北美地区，恶者魔鬼用另外一种形式来逼迫教会。这种逼迫的方式，将来有机会我再讲，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但是你要看到一件事，就是自从五旬节教会建立到现在，魔鬼从来不敢松手，因为魔鬼就怕他自己的势力因为神国的壮大直接受到冲击，所以魔鬼先才这个先下手为强。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一节了，我们现在看看第六章，刚才我们读的好不好，再麻烦转回第六章。我们看到使徒在恶者魔鬼要给教会制造内部的危机的时候，使徒们他们是如何来面对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一遍，预备，来。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底下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再下来，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罗伯哥罗、尼加诺、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哥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刚才我们读这段经节，可以看到使徒们他们在这种情况，他们如何用神的智慧来处理恶者魔鬼带给教会内部的危机，来面对这个困题，把危机转成一个转机。第一，好不好，翻回第一节。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是第一个，使徒们跟教会众弟兄姊妹们都看见也认知教会现在产生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请翻第二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门徒使徒们在这个时候就让会众都知道，就是问题要解决一定要有一个先后秩序的管理。 这在第二节跟第四节，我们再看第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再翻回第二节，第二节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你看到神的道、祈祷传道跟管理饭食是有两个不同层次之分的。使徒们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需要设立一些同工来管理饭食，这是属于行政方面的事。好，第三，我们来看第三节，也就是使徒们就提议了，我们应该在弟兄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来管理这事。这是使徒提出来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然后第四，我们来看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意思就是大家同声接纳使徒们的意见，同声说阿们。然后第五，就拣选出了有属灵品格的一些同工，包括最主要的两个，一个是斯提凡，一个是腓力，还有其他的。好，然后再来第六，我们一起看第六节，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们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会众大家同声说阿们，与使徒们一起大家同心同坐，一起就为这七个人，为他们按手使徒做祷告。第八，最后我们来看，最后神的道因此就兴旺起来，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看见原来教会是魔鬼要撒下危机，使徒们的智慧提出方案解决，把事工分成不同的等次，分工负责，使教会因此由危机变成转机，然后神的道就因此兴旺，人数增加。那亲爱的姊妹们，你看到在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使徒是用神给他们的智慧来处理危机，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但是如果你看第五章，你如果看第五章，这现在没有，就是使徒们他们处置教会里面，包括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处置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第五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当场就死在倒闭在使徒彼得的脚前。请问神严厉不严厉啊？我问你啊，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这么严厉？你记住一件事，如果你去好好看整本圣经，在整个神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他所设立的特别的制度，神绝不容他所设立的制度被任何人干犯。也就是说，神必须维护他所建立制度的威信。当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吩咐他们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得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他们违背了神的话的权威，他们死，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神毫不客气，到后来神设立祭司的制度，神设立祭司的制度，谁做大祭司？亚伦做大祭司。亚伦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拿达，一个叫亚比户。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没有按照神设立祭司的制度如何献祭，他们竟然献燔火，神就当场把亚达跟拿比户立刻，拿达跟亚比户立刻把他们就杀死。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第一步要开始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进去的时候，第一个面对的是 什么城？最大的城。当时神吩咐摩西，不是摩西，约书亚，那时候摩西已经死了，吩咐约书亚，所有城里面的任何的牛羊马匹，所有的金银财宝，通通要毁灭掉，不能拿，谁都不准拿。可是当时有一个人叫亚干的，他竟然为自己私自拿了一些藏在他帐篷地底下，没有想到等他们第二步打一个很小的城，第一个是很大的城耶利哥城，他们绕七圈，最后第七天再绕七圈，祭司在前头吹角，抬着约柜，城顷刻之间哇全部垮倒。但是亚干犯了罪，没有想到第二个打一个很小的埃城，他们竟然失败。神绝不容许任何一个重要的关键的开始或是一个新的制度有任何人的违反，所以亚干被抽签出来，最后他们一家人都被杀死。亲爱的姊妹们，当大卫他选择了耶路撒冷，原来是耶布斯人的地方，后来把耶布斯人攻打了，耶路撒冷被大卫夺来，大卫把耶路撒冷城成为大卫之城，也就是圣城。大卫非常的兴奋，当时要抬着约柜，不是抬着约柜，用牛车把约柜要搬进耶路撒冷城。大卫有心甚至想为耶和华神建殿，可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没有想到牛突然瘸腿，约柜倒下来，乌撒用手去扶，神当场把乌撒给击杀。在任何一个重要的 key point turning point 当中，神是绝不容许任何的失误，也不容许违反。当然这里面其实有一些规定的，是要利未族的歌下族里面的这个立位支派的哥瞎族才准侍奉约柜的，而且不能用车子运，必须用扛在肩上的，有两根杆子要扛在肩上，但是他们违背了，所以神毫不客气把乌撒给杀了。到了使徒时代教会建立的时候，同样这一对夫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欺哄了圣灵，所以当场被神击杀。那这里面给我们看一件事，就是神在设立任何制度的时候，神绝不容许任何人违反他所设立制度的威信。那么教会成立之后，我们刚才看的第六章这段的经节给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其实跟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也是一样，事工当时主要都是由使徒们在承担，他们是 over commitment， 就是一个人承担了太多的责任，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你注意哈，当时神告诉摩西，以色列百姓他们要离开埃及，然后要在这山上侍奉我，这也就是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特别提出来的人人皆为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侍奉的岗位上有侍奉。侍奉不是只是牧师长老的事情，侍奉也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侍奉是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参与的。所以过多承担责任，这个是一个弊端。牧师不是三头六臂，牧师也不是超人，所以教会有事工的这个层次之分，应该选出一些同工来，大家分工合作，同心配搭，分层负责。第一，第二，事工要 prioritize， 意思就是事工需要有分层 来负责，有先后有轻重之分。但是请注意，当使徒说我们应该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不是说我只祈祷传道，我什么事都不管。那我们来看三处经节就可以知道。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预备来。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你注意，管理管家，管理照管，注意那是什么？我问你，管家是什么都要管，对不对？是不是？使徒的意思不是说我只祈祷传道，我其他事不管。做牧者的，做长老的，我们对于整个教会的整个的行政体系，不管是宣教，是布道，是小组，是团契，是基督教教育，是关怀等等，所有的事工，做牧者的，做长老的，都有监督和管理之责。他虽然是以祈祷传道为事，但是他仍然对于教会整个的全面的行政，他是有责任要负责的。那么做执事，是不是做执事只是管理饭食呢？你注意，做执事管理饭食，其实跟属灵的事工有没有关联呢？有些人有个错误的观念，说哦，我只是管行政，那么至于属灵的事我不管。在教会里面，行政的事跟属灵的事是密不可分的。在教会里面，连行政后勤的维护都跟属灵是有相关联的。后面我会再提到一件事。你注意，当使徒说我们选出七个同工让他们来管理饭食，其实他们所谓的管理饭食，如果你真正去看，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只是那么狭隘的概念，就是管饭食。 No, 不是的。所有的执事同工，一切的事工都跟教会总体性的事工，属灵的事工，向着这个目标的迈进，为了达成神在教会中的旨意。所以表面上来看，执事做的是行政的事工，实际上也就是在做属灵的事工。而做牧者的，他以祈祷传道为事，他对于属灵的事工，对于行政的事工，他是管家，他是管理。所以不管是牧者、长老、执事，我们对于属灵、对于行政的事，其实都不能分割的。但是他有一个分层，有一个 prioritize。 牧者祈祷传道为事，同工们以行政，包括宣教、布道、基教等等这些事情，连财务也是一样，都是为了配合教会整个属灵的总方向，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门徒训练。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到底什么叫管理饭食？大家知不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他们为了吃，为了喝，没有水喝，没有肉吃，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抱怨，好不好？我们看，那个谁，《使徒行传》六章一节，《使徒行传》六章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什么发怨言。注意，在教会里面发怨言，跟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他们为了吃喝发怨言，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大家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路加。我们来看看路加针对吃喝的问题，圣灵启示他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立位，预备，来。 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的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什么吃饭。你注意哈，特别注意，大家知道在传统里面，犹太人是绝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连有一次连身为使徒的彼得他都什么装假，他跟外邦人吃饭，一看到那一群所谓的 Judaizer， 就是玩梗的那些犹太教的人士，一在他们一看到立刻装假躲开。所以在基本上犹太人是不与外邦人同吃同喝的。但是你注意一件事，耶稣基督正好相反。请问耶稣是什么人？犹太人。耶稣却跟犹太人所看不起的这些罪人与他们同吃同喝，同吃同喝。也就是说，请注意听这句话，耶稣从来不忽略那些被别人所忽略的人。耶稣与他们同吃同喝，主要目的是要把他们引进到神的国，将来可以与耶稣基督一起在神的国里面，在神国的大宴席里面与耶稣同吃同喝。讲明白这个意思吧，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使徒行传六章所谓的我们选出七个人，有好名声，有智慧，被圣灵充满，让他们来管理饭食。所谓的管理饭食，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管理饭食，不是 waiting on the table， 不是你在桌旁边伺候，要你上茶上茶，上菜上菜，不是指这个。真正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因为这段比较长，我想简单的讲，就是当时神要仆人去邀请人来吃宴席，结果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有这个事，我有那个事，好，在后面，所以呢大家都推迟。后来我们来读这一段，那仆人回来，预备来，那仆人 就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了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叫做管理饭食的人？管理饭食的人就是去出去向人传福音，邀请人，都是什么样的人？自认为自己残废瘸腿的、贫穷的这些人，请他们来享受主人，也就是耶稣基督为他们预备那天国的大宴席，引领他们得着福音，引领他们认识耶稣，引领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将来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一起享受那天国的大宴席。那我先请问你，执事什么意思？其实你知道吧，在第六章原文里面连中文都没有执事这个 term， 没有的，并不是执事，乃是指管理饭食，就是关心世上的灵魂，他们灵里面饥饿，他们需要有人去请他们，然后带到神国的宴席，使他们能够享受神国的宴席。执事的工作是这个。也难怪使徒行传第七章，当司提反他在向犹太人做见证，讲到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他提到外邦之地，包括埃及地，包括西乃山， 包括米甸等等，他提到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是要透过我们这些犹太人，我们先领受神的恩典，是要我们出去把这些外邦人引到神国的宴席里面，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和职分。同样仍然被选上做执事的腓力，他怎么样？他去圣灵引导他，你去，有一个人坐着马车，那个人叫做埃提阿伯，他是从非洲来的一个太监，你去接近他，他在读以赛亚书，他读不懂，你去跟他解释。所以我问你，做执事的要不要熟读神的话语？做执事的要不要关心人的灵魂？做执事的有没有责任应该 reach out 到那些贫穷的、瘸腿的、疾病的、残废的，邀请他们到教会来？这是做执事。所谓的管理范式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节经节，《使徒行传》21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预备来。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准了传福音的腓力家和他同住的，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腓力。注意他怎么形容腓力？传福音的腓力，看见了没有？ Evangelist。 这七个人都是 Evangelist。什么叫执事？执事的 diakonos， 执事，注意哈，执事的 diakonos 的意思就是 slave， 就是 servant， 执事就是仆人。所以我们是谁的仆人呢？是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的仆人。我们也是教会弟兄姊妹们的仆人，牧师也是仆人，我们都是仆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执事的定义就是仆人，就是传福音。执事的定义就是邀请人进到神的国，让他们享受宴席，管理饭食，是这个意思。如果大家现在清楚了这一点，那我现在就是需要从这里我们再更进一步了解执事的定义。如果从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角度，我们现在理解了执事不只是顾及行政方面的事，执事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手中一切的工作，不论你是哪一个事工，都是具有福音使命的内涵。我再讲一遍，不论你是做宣教、做福音、做团契、做小组、做基教、做关怀、做财务，都是为了完成福音使命的，而且具有福音使命的内涵，也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被邀请到神国里面享受神国的宴席。拿宣教来讲，宣教执事你是为了福音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透过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去关怀、去鼓励、去推动，让这些宣教士在世界各个角落可以把福音伸展到那些瘸腿的、有病的等等贫穷的这些人，他们可以将来被邀请到神的国的宴席。这是执事，宣教执事的定义。布道，布道是你就本地区针对华人社区也好，或是外国人也都可以，怎么样呢？让福音可以传到我们这个社区，这是布道。基教是借着福音使每一个信徒被栽培、被造就、被装备，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斗士，传福音的人，这是基教。 小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使各个小组在各个社区里面成为小组跟教会之间的一个桥梁，透过小组在各个不同的社区 reach out 到还不信主的华人，使他们，使小组成为一个桥梁，透过小组把这些人引到教会，这是小组的职责。关怀是根据福音去激发，去鼓励弟兄姊妹们，使他们在各个层面，不管是家庭生活、婚姻、工作、侍奉，各个层面他们能够重新得着激励，使他们有心可以跟随主，愿意做一个福音传福音的人，为福音摆上。总务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教会整个整体的目标，使教会的后勤行政设施能够有一个妥善的一个环境，为了好传福音，为了好栽培弟兄姊妹。所以总务也是为了这些提供最好的福音和门训和信徒栽培的一个优良条件和环境，这是总务。财务呢，财务也是为了支持福音的工作和门徒栽培造就的工作，把教会弟兄姊妹们的奉献妥善的分配运用，支付推展开支，按照神的心意使福音得以广传。所以执事们，你表面上看你是做行政的工作，实际上你所做的都是属灵的工作。也就是像刚才执事他的定义，我们是 evangelist， 我们是管理饭食的，是指这个意思。讲完这个，最后我还有一点我愿意跟各位分享，以我们现在教会实际的状况，特别是现在的英文堂，我们教会有中文堂有英文堂，如果用使徒行传第六章来看，讲希伯来语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就好像今天在座的你跟我，我们是所谓的 OBC。 什么叫 OBC？ 叫 Overseas Born Chinese。然后讲希腊话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被忽略了，他们就像是 CBC， 叫 Canadian Born Chinese。 CBC 是英文堂， OBC 是咱们中文堂，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英文堂被忽略？是因为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重新调整正确的观念。在座的现在英文堂我们这十几个人，他们都是我们的晚辈，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我们在心理上觉得反正他们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应该听我们的，所以他们是 second class citizen。 我们呢还是以父母的位分跟辈分来觉得说你们英文堂要听我们的。其实这种观念在北美的教会，很多教会有这种观念，结果都带来问题。当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将来逐渐长大了，他们成为好像像 Amy 这样的人，已经成熟了，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将来结了婚了，自己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事业，他们应该是一个就是 full-fledged congregation， 应该叫做怎么讲，应该算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英文堂的一个会众。所以英文堂跟中文堂应该是对等的，英文堂跟中文堂之间是彼此扶持的，英文堂的发展好，对整个中文堂，对整个教会事工的发展都是有整体性的正面的功效的。因此我们将来英文堂这些孩子们长大了，我们就再也不能说我是父子，你们是我子女的关系，我们应该是兄弟姐妹这样的一个关系，这种心态是应该被调整，否则将来英文堂他们会向中文堂 发怨言。这在北美教会很多这样的情形，很多这样的情形。英文堂的发展对中文堂，对整个教会整体系的发展是决定重要。咱们长久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之下，我们这种父权的这种概念在教会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应该放下来。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在西方的文化的熏陶之下，好像是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在异中求同，对不对啊？我们是彼此互补，我们不是彼此对立，也不是彼此这个排斥的。其实在教会里面，不要看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在教会里面看的是基督的文化，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需要为英文堂祷告。下个礼拜天我们会针对英文堂，我希望所有的父母们、英文堂的同工们，我们一起针对英文堂的事工，我们有一个整个的向前展望，我们看应该怎么做。如果需要，我们会把这个带到执事会，大家一起讨论来决议，我们是不是需要再请一个英文堂的牧者。我们来，大家也为这个事情祷告，也请大家不要忘记英文堂他们的需要。所以你知道在教会里面，英文堂中文堂的关系，好像说希伯来话的跟说希腊话的人有一点这样的一种发怨言和冲突。当然这是恶者魔鬼在教会里面制造的危机，但是看到使徒们他们怎么样子用智慧转危机为转机，这是感谢赞美主。神喜悦多元化 plurality， 但是注意在这个多元化当中，神要我们来追求的是 unity， 是合一。但是注意不是 uniformity。 什么叫 uniformity？就是一定要一致，你英文堂一定要照我中文堂的，或中文堂一定要照我英文堂的。在芝加哥有一个教会，他的中文堂原来是比英文堂要大，可是后来中文堂缩水了，英文堂发展大了，结果英文堂反过头来反而想要什么，要中文堂听他的管制，这个都不对。Plurality 当中要求的是 unity 而不是 uniformity。 我们在不同当中我们合一，却不是在不同当中去要求要一致。一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 中华文化，他们是西方文化，他们有他们的特性，我们有我们的特点。所以怎么样在异中能够求同，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一节讲希伯来话跟希腊话的基督徒会产生这种冲突，其实跟教会，特别在北美有中英文堂的，甚至有的教会还有广东堂，三个堂，广东堂、国语堂、英文堂，哎呀，彼此之间什么较劲，这是非常非常不对的。所以这个事情我想借这个机会，也是我们在主面前大家一起来学这个功课。2019年在新的一年里面，求神祝福新的执事同工们，让我们不但成为领受福分的人，我们也成为输送福分的人，而借着同工们的摆上祝福教会，凡是在主里面劳苦的都不会徒然，因为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哥林多前书15章第58节，保罗鼓励那些在主里面侍奉的人，叫我们为主竭力劳苦，靠着主的恩典使教会得蒙福。至于弟兄姊妹们，这几位执事同工是你们选出来的，你们有责任为他们代祷，给他们支持，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安慰，给他们爱护，因为他们是为神劳苦，为教会劳苦，为弟兄姊妹们劳苦。 所以愿神祝福新的同工们，也愿神祝福我们教会。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接着使徒行传六章这一段的经节，让我们真是看见恶者魔鬼无所不用其极，要攻击教会，破坏教会。但是主，感谢你，你是教会的元首。主，恶者魔鬼只要有主你的同在，恶者魔鬼不能够把教会如何。主，我们仰望你，愿主赐福这几位新的执事同工们，也求主更新我们的观念，帮助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更深的经历你，也借着我们在侍奉，我们越加的谦卑来侍奉你。虽然我们真的是很软弱，但是主，求主你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再一次感谢主，求主保护这些执事同工们，他们的全人全身赐福他们的家庭、婚姻、工作、子女、侍奉，愿主都带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这几位新的执事同工到前头来好吗？